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一本新书啊，刚刚出来，已经上了这个畅销的排行榜了哈。这个是两位资深的记者所联合写的，一个是 CNN 的记者 Jake Tapper， 另外一个是 Axios 这个政治网站的一个记者 Alex Thompson 啊。这两位记者写了一本书，那么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原罪》啊，它的副标题呢是拜登总统的，怎么说呢，他的这个
每况愈下，
哎，每况愈下，然后是掩盖现实，掩盖真相，同时是做出错误的竞选连任的选择啊，他是这样的一个题目。那么从这个标题和副标题呢，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本描述2024年的总统，就是选举的时候拜登做出的错误的选择，以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这个书的名字叫《原罪》，它是来自于圣经，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啊。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因为偷吃了禁果，所以犯下了人类的整体的原罪。他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这本书的作者首先要告诉大家，两个人都是左派媒体，CNN 还用说吗？对不对？Jack Tapper 这个人是一个自由派的新闻主持人，而且在总统辩论当中他还做过那个主要的主持人呢、啊、对不对？所以他是一个很有名的这样的主持人。 Axios 这是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成立的一个网上的新闻媒体，这个新闻媒体呢，他以新闻快速短节著称啊，他的新闻差不多基本上都不超过300字，而且呢还附有一些音频啊什么之类的。而这个 Alex Thompson 呢，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啊，就是他们主要的立场都是比较倾向于民主党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当他们出了一个书叫《原罪》的时候呢，就格外的引人注意，因为一般的来说，像 Jack Tapper 这些人，他们是替拜登打掩护的，而且他真的打过掩护。所以这些就值得注意。那么之所以叫原罪，就是他们认为今天民主党的失败最终他要归咎于拜登这个人。拜登这个人出身谦卑，而且呢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信徒，常常告诫身边的人不要权欲熏心，但是他本人在做了一届总统之后呢，居然掉入到了权力的诱惑的陷阱当中，害了他自己，害了自己的党。如果按照隐身的说法是害了国家，因为你让川普当选了啊，这个是做下来的这一系列的隐身，所有的这一切往前追，追到这个原罪，就是你拜登。而这个书的副标题呢，也是相当的直截了当啊，一个是叫 decline， 就是你的身体的这个每况愈下，关键就是第二个字 cover up， 这是你身边的人还有媒体三方面加起来为你打掩护。然后接下来他们的结论就是这样的话，你欺骗了你自己党的人，欺骗了美国选民，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的责任重大。这个书的封面很有意思，黑的，猛一看一个大黑不溜秋的一张黑拍照片，是拜登呢是两个手捂着眼睛、啊、愁眉苦脸这么一个形象。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小小的介绍一下这个书当中的内容，以及你对拜登的了解，或者你看到的一些情况，你看看你同意不同意。反正他们可是访问了200多个人啊，
对，
都是贴身的拜登身边的人。
他们这本书呢主要是采访了200多位以前的这个政府高级官员啊，然后有一些原来的这个拜登的幕僚啊，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人啊，然后，有一些人呢，他们是不愿意透露自己姓名的啊，这个在书里头也没有完全的透露出来，那么但是呢，基本上这些人呢都认为说这本书里边描述的东西算是对当时观察的一个比较准确的 这么一个描述吧，哈。在这个书里头呢，他当然就说了，2024年的6月27号的那场辩论是灾难性的辩论，这个是这个整个的2024年选举总统大选选举的一个转捩点，也就是说，民主党从那个时候开始再也隐瞒不下去了，因为在那场辩论当中。这个拜登的非常糟糕的表现，这个语无伦次，然后对对方的发言或者是论点没有办法进行组织有效的反击，同时自己讲出的话来结结巴巴，而且还有若干次的这个长时间的停顿啊什么的，所以当时那个就是现场的转播的时候，有很多人。看了前几分钟以后没法再看下去了，就停止看了。然后他的身边的幕僚看了这场辩论之后，还没到30分钟就说完了，这次全完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民主党高层包括这个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包括他们党内的人士呢，这时候才真正的意识到说没办法再坚持下去了，看来必须要。换人了啊！于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又挺了差不多4-5个星期，最终呢就换上了这个副总统贺锦丽啊，然后让他去顶替拜登。但是这个时候距离那个投票已经不到5个月了，
是
差不多4个多月了。所以呢，从这本书上来看，从这个很多的民主党的幕僚他们对整个2024年的选举的反思来看，重新对整个的这个过去这几年的这个做那个竞选连任的这个准备工作来看呢，他们认为说，其实输就输在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原罪，输就输在拜登他决定要自己参选的，从这儿开始这一步就错了。
对，这一盘满盘皆输啊，也一步下错了，是满盘皆输，是这么一个结果哈。拜登他本人要负责，他太太 Jill 要负责。因为按照这本书，他太太是一直鼓励着自己的先生，他那个败家的儿子 Hunter 要负责，那围绕着这一家人，围绕着父亲的和先生的身边，一直鼓励他，他的贴身的心腹的助理要负责。
对，
那些人他们减少拜登的工作人员，不是为了提高效率，是为了让越少的人知道这个人的心智和体力不行越好，然后就紧紧的封锁的消息，他们要负责，媒体要负责，媒体推波助澜，媒体一直的报道说，这个人是几次是一个打不倒的人啊，他的家里出现过这样的悲剧那样的悲剧，他都能够最后呢从逆境当中啊崛起，所以是打不倒，这是媒体在制造这个印象，但是6月27号，所有的这一切就。轰然倒塌，你所有的这些努力拿不出来，在光天化日之下，一下子在镜头面对全世界的人的时候，他一下这个全都破灭了。给他安排的时间是所有的见记者的时间不能是过了几点，对不对啊？在记者会上不回答问题，尽量不安排他即兴，尽量不安排他脱稿的这样的机会，所有的这些努力在6月27号那一天全都崩了。但是如果没看这本书的话，大家可能还不知道，原来在6月15号，他在这儿呢，在加州呢，在加州呢，是谁给他筹款呢？是好莱坞的巨星 George Clooney， 克鲁尼在给他筹款。当拜登走到房间里的时候，他不认识他了。然后有一个助理跟拜登说：“哎，这个是明星 George Clooney。”顺便说一下。George Clooney 跟拜登是多年的好朋友，他们不是在银幕上认识他长得什么样，一直私下里有来往，经常见面。哦，拜登看到 Clooney 不认识，然后他的助理告诉他这是 Clooney 以后呢，他说的是 Yeah, yeah, thank you for coming, thank you for being here， 就是哦，是是是，谢谢你来，这叫什么话呀？这不是谢谢你来啊，这是 Clooney 给你办的筹款晚会。同时你不要忘了，一个老熟人你会这样说话吗？
对，
对不对？就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不认识，关键是 Clooney， 他后来说，他说我当时全慌了， 我惊慌失措，因为从他看我的目光当中，我就知道他根本不认识我了。
嗯，
所以他愤然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那篇文章，那个是可以说是他先去捅了这个马蜂窝。
对，
他在《纽约时报》上说：“拜登总统，您就退了吧，别再选了。”他知道他这篇文章一发出来将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但是他也知道他当了炮灰，他愿意去当这个棋子，愿意当这个炮灰，因为他知道他背后有前总统奥巴马，奥巴马不好意思说呀，对不对？他的背后有前议长 Nancy Pelosi， 这些人不好意思啊，给自己本党泄气。你说你这些人站出来，你这不是给川普打气吗？你这不是，对不对？所以他们又不好意思。Clooney 他明白这个，他说那我出来好不好？我来就做这个挡箭牌吧，你们都攻击我吧。奥巴马本来就对拜登有内疚，因为当年 Hillary Clinton 选总统的时候，拜登心里就不服啊，你应该推我出来啊，对不对？你怎么
我是你副总统、啊、
对，你怎么去捧他呢？这个不服。后来为了安慰拜登，奥巴马呢给他颁发了一个总统奖章，但是你给他颁的这个总统奖章也不能愈合他的那个伤口啊，对不对？应该让我选总统。好了，你现在 Nancy Pelosi， 你奥巴马，你在背后捅，我不知道啊，你以为我不知道呢？实际上，他退出以后，他跟奥巴马和 Pelosi 的关系都受到影响。
没错。
那稍等会儿我们再看看这个书当中还揭露了哪些内容。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是一本刚刚出来的新书啊，叫做《原罪》，它的副标题呢是《拜登总统的衰退、掩盖以及他再次参选的这个灾难性的选择》哈。那么刚才讲过了，这是有两名资深的记者，哎呀，尤其是自由派的这个记者呢，他们采访了200多位这个拜登身边的或者幕僚也好，这个内阁或者是政府的官员也好，最后累积出来的这样的一本书啊。刚才就说过了，他的健康状况呢在2022年的时候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叫做衰退啊，这个整个的身体状况也好，经常摔跤，这是一件事情。另外呢，认知也出现了一些混乱啊，然后经常记不起他身边工作人员，包括朋友啊，各方面的这个名字啊。所以呢，当时他的家人以及他的幕僚呢，就采取了一个办法，就是尽量让他少在公众场合露面，同时让他尽量少接触媒体和其他的这个民主党的这个人员啊。所以连民主党的有一些国会议员，包括一些这个政府的高级官员，到这个2022年、2023年之后，基本上见不到他了。他们汇报工作都是先向他身边的高级助理和顾问汇报工作，由这些人转告给拜登啊。所以呢，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他在这本书里头也说了，说这是第一，他身边刚才不是说了吗？有两批人他是信任的。一批是他的家人，这头主要就是他太太啊，第一夫人 Jill， 和他的唯一幸存的那个儿子 Hunter， 一天到晚给他惹麻烦的这个 Hunter 啊，那么太太呢，当然他们是有自己的个人的利益的。那这个太太呢，经常作为第一夫人，随着出国访问的时候受到隆重的接待，人们在什么 Vogue 啊这些杂志当中封面人物之类的。如果你不是第一夫人，有这种待遇吗？而且随着这个拜登他的认知逐渐的减弱，他工作时间越来越短，从上午10点钟到下午4点钟，甚至他的幕僚给他安排最重要的几份工作或者是需要签名的这些地方是在中午左右，也就是说他有效的工作时间越缩越短。那么这样一来的话，他太太 Jill 参与这个决策或者做决定的这个程序就越来越多。同时你看总统他权力这么大，但是他有效的工作时间越来越短的时候呢，权力就会落在他周边的那些顾问和他核心圈子里边的其他的幕僚的手中，所以那些人就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他们很多事情是在替总统做决定的。
对，因为拜登曾经击败过一次川普， 他本人认为在自己的党内只有他能再次击败川普，而他身边的这些人、家人和助理呢，也不断地给他灌输这个信念。所以在这个书当中也有透露惊人的他们的结论，就是他们其实尤其是他身边的这些助理呢，都知道他做不了四年了，但是他们居然说出这样的一个话来说，先让他赢下来，赢完了以后只要让美国人知道他还活着就行了，其他的时候你们基本上不太会再见到他了。这是他们打的算盘，就是先把川普给做掉，然后立刻就让你从国际舞台上消失，他也不会频繁的出国访问了，他也不会接受各种各样的记者的提问了，
都考虑让他坐轮椅了
啊！你怎么样呢？你把我罢免了，对不对？我已经选了，然后我在关键的时候出来一下发表个讲话，然后立即就消失。在这本书中呢，没想到啊，还对另外一个人给了方案，这个人叫 Robert Hur。 我们知道当川普把他的文件拿回到佛罗里达家中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检察官叫 Jack Smith 对这件事情进行了调查，结果后来发现哦，原来拜登也有这个事儿，就找了一个韩裔的检察官叫 Robert Hur。 这个 Robert Hur 呢，在调查完了以后写了一份报告，这个报告就是说这个人呢是挺值得同情的，他也没有恶意，就是老糊涂了。我这一下子民主党炸了窝了，对不对？一起对 Robert Hur 进行攻击。但是在这本书里面 Taper 和 Thompson 两个人呢说你们都错了， Hur 啊帮了拜登大忙了，他留面子了，他要是再狠一点的话那说出来的更狠。结果你知道吗， Axios 就是 Alex Thompson 工作的这个网站，为了证明这一点，把 Robert Hur 跟拜登在对谈的录音全放出来了。大家要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你就在网上 Google 上你打 Biden， 打个拜登，打个 audio 啊就行了，太多了这个录音，我们就听一小段啊来看一看，然后我们再告诉你大家这个这本书是怎么评价 Robert Hur 的。
Trump gets elected in November of 2016. All right. So why not 2017?
That's when you left office, January of 2017.
Okay.
这个 Hur 已经相当客气了啊，他就说，拜登说，川普是2017年当选的，不对，是2016年啊。然后他那他就糊涂了嘛，他半天没说，他说那2017年好像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这个 Robert Hur 就提醒他，2017年是你离开白宫的时候，他这时候想起来了啊。
That's when Trump gets sworn in.
Oh, 对，我想起来是那个川普宣誓就职啊，他因为他脑子里一直觉得2017年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想不起来了啊。
I don't know. This is what 2017, 18 that area.
Yes, sir.
这个真的是很惨哈。我不知道，我想这个反正是2017、18，你想是吧？这么大的事儿，2016年11月份投票，美国都是这样吗？11月投票，到第二年的1月20号宣誓就职，他是16、17、18全混成一锅粥了啊！好像就是16、17、18，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在这本书当中呢，他们就是说，就是 Robert Hur 啊，其实呢，他在经过这一次的问讯之后，他得出那个结论是正确的，而且是留面子的，只是美国人当时没有听到这个录音啊，全世界都没有听到这个真实在那个房间里发生的事情。可是现在你把这个录音给公布出来，你现在告诉人们，人们会倒着往前去算呐。所以你看他这书起名叫原罪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因为你当时的对国民的隐瞒，你知道造成了一个什么后果吗？使得民主党失去了一次初选的机会啊。
对，
你知道你剥夺了很多党内的优秀的或者是有可能的有才能的人的选举的机会，因为初选当中只有一个，就是叫 Dean Phillips， 这个是明尼苏达州的联邦众议员，只有他一个人站出来 说他要选总统，被本党给骂的呀，你知道吗？所以在这个书里面呢，就对明尼苏达州的这个众议员 Dean Phillips 和检察官 Robert Hur 就给翻案了。他们觉得 Dean Phillips 当时说拜登是没有办法击败川普，他的身体也不可能让他做四年总统。现在看来，人家 Dean Phillips 是对的呀。
嗯，这个在书中呢，他也这两位记者呢也明确说了哈，说他就是他倒不是指责太多的这个拜登，而是对他的家人和围绕在他身边的这些就是核心圈的人吧，他们管这个核心圈的人叫政治局，
对，就是用中国的这个方式，
用中国就最早苏联的这个政治局，
对对对，
就是说这些人呢是亲信啊，是自己内圈里边的人，那这些人呢充满着阿谀奉承的这个人士啊，所以呢他们就把那个让这个拜登啊逐渐的脱离的现实了，生活在一个幻觉的泡泡里边，他认为他是无所不能的，他认为民众党内只有他一个人可以战胜川普，因为他根深蒂固的认为川普的第二次任期可能会葬送美国的民主制度，所以他把这个他把击败川普的这个责任扛到自己肩上来了。早在这个最初的时候，2022年、23年，他还没有宣布竞参选的时候，奥巴马就提醒过他说，比较客气的说，咱要不要把那个这个权力接力棒交给年轻一代的人啊？他断然拒绝了，他说不行，这个事情只有我能击败川普啊。所以呢，当时就这么个情况，以至于那个参议院里边的民主党大佬 Chuck Schumer 他也说，他把那个就是拜登身边的那些内圈啊，内核心圈的那些顾问说成是叫做宫廷侍卫，
嗯，
这些人已经把外界跟这个拜登直接沟通的这个管道啊完全把持了，
嗯，而且呢当时为了给民众造成一个错觉，就是这个人的健康还可以，他的身边的人还做了这样的几件事儿。我们知道那个总统的座机啊，空军一号呢，它有一个短楼梯，有一个长楼梯。这长楼梯就是让你多跟老百姓挥挥手啊什么之类，多走几个台阶。后来呢，他们换了一个短楼梯上去，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拜登呢，那个时候走步是走碎步啊，他走路非常的不稳。为了遮掩这个事实，这个书里告诉我们，他的摄影的团队被要求说，凡是拍拜登走路的时候要用慢镜头，如果有可能再配点音乐。为什么呢？因为当把镜头放慢了以后，你知道这放慢镜头啊，
嗯，
你知道是慢镜头，你就不会责怪了，哦，你看看他是故意的啊，人家放慢了把镜头，是这么一个。然后讲稿一定要短，因为他不能站的时间很长，把那个讲稿一定要缩到比如说这样等等等这样一个距离。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事儿就应该说被比较成功的隐瞒过去了，直到6月27号的那一场辩论。好了，现在在周末的时候我们得知他罹患了前列腺或者叫射护腺癌，而且是比较晚期，已经扩散到骨骼了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当然川普啊、万斯啊他们也都表示关注啊，就是说我们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对不对？向你们的家人问候。但是这两个人也都分别的表示了，尤其是川普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在他的社交平台也说我们不怎么相信这个是刚发现的。他现在认为说这个事情能这个癌症能到这个所谓第九级还是第九期啊，还是怎么样哈？这个一定是要很多年的，这个里面也许还有隐瞒。如果对他的癌症的这个有隐瞒的话，这个也是对美国人一种不尊重吧啊，因为他们认为说一个这样大的一个政治人物，假如说为了自己的权利而隐瞒自己的病情的话，这个也是不能原谅的。所以他尽管现在被查出罹患癌症，但是他还是要这个锅是要背下去了，你知道吧？这个没有办法，因为这本书的一出呢，就等于是在美国的历史上，以后在写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他等于就被冠上了一个算是原罪的这样一个罪名了啊。他要洗刷这个， 那我不知道有多少本书，而且将会是非常困难的。